任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6月9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这个钟头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下一个钟头的广播频率将会是7365千赫41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数以十万计的香港市民在6月9号参加集会示威，反对特区政府提出的逃犯条例修订。
香港人加油！
反送中，
反送中，
抗
恶法，抗恶法。
我哋喺香港嘅特约记者汤慧云咧，系喺时事经纬环节里边咧，会为大家系现场报道有关大游行嘅情况噶，请大家留意。美国财政部长鲁钦表示，同中国央行行长易纲嘅讨论坦诚有建设性。美中贸易战引发稀土之忧，但系专家话不必惊慌。美国同墨西哥就移民问题系达成咗协议，从而避免征收关税。今晚除咗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我哋有建国史话同埋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新闻嘅详细内容。而系美国之音嘅国际新闻。数以十万计的香港市民在6月9号参加集会示威，反对特区政府提出的逃犯条例修订。这个是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发起的，集会之后举行大规模的反送中游行，他们打着的标语有反送中、不要引渡、反对引渡到中国等等。他们手持黄色的遮，这个是过去的占领中环运动的象征，在这雨伞上面是印着口号撑自由反恶法。所谓逃犯条例修订是指香港政府3月29号宣布的立法的建议，为的是解决和那些没有签订长期引渡安排的国家和地区进行罪犯嫌疑人的移交问题。修法建议虽然是剔除了某些犯罪，它是继续引发舆论的质疑和不安，担心嫌疑人一旦移交给中国大陆，恐怕没办法得到公平的审讯。其中参与游行的一位姓戴的学生说，
人数上都可以被政府看到是俾到施壓俾政府啦，同埋其次都係想作為學生嘅呢一個身份，俾政府睇到其實新一代唔係唔理呢個社會發生嘅咩事，而我哋亦都唔希望學生係淨係淪為讀書嘅機器，而係我哋要係參與喺呢個喺社會入邊。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嘅报道，我哋喺香港嘅特约记者汤慧云咧喺现场为大家报道大游行嘅情况。美国财政部长鲁钦星期日发推表示，他和中国银行行长易纲就贸易议题进行了坦率和建设性的讨论。自从上个月初美中贸易谈判破裂以来，美中高级官员首次面对面会谈，中国就尚未对鲁钦和易纲星期日的会晤作出评论。鲁钦和易纲星期日在日本福冈举行的20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期间进行会晤。鲁钦星期日的推文附上了他和易纲微笑握手的照片，不过早前鲁钦淡化了对这次和易纲会晤结果的期待，说这次不会有重大宣布，还说和易纲的会晤只是讨论一般性的贸易议题，和停滞不前的美中贸易谈判并无关系。但鲁钦在8号就表示，美中贸易纠纷当中的主要进展取决于这个月3号时间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在日本的会晤，中国目前还没有确认两位领导人在东京的会晤。鲁钦星期六在福冈的一次简报会上说，如果中国愿意回到谈判桌上，而且是有一个真正的协议，那美国将会进行谈判，如果中国不是这样做，美国就将会采取他们的计划，施加更多的关税。特朗普总统6号在法国接受访问的时候说，他会在未来两个星期或者是日本20国集团会议后决定是否进一步对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自从今年5月初贸易谈判破裂以来，美中两国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急剧恶化，美国已经将价值约2000亿美元的输美中国的产品的关税从 10% 提高到 25%。 中国亦都作出报复，从6月1号起对6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 不断加剧的贸易紧张的局势，使到人关注电动汽车和机械人等高科技产品所需要的17种的稀土矿物。但是贸易专家说，中国上涨的关税和阻止稀土进入美国的威胁不值得引起恐慌。美联社的报道说，在特朗普政府提高对中国产品的关税，以及将电信公司华为列入黑名单之后，中国最近将对稀土出口美国的关税提高至 25%， 并且威胁要完全停止出口。而贸易专家就说，不应该对中国停止向美国出口稀土的威胁是感到恐慌。美国加州有一个稀土矿，而澳大利亚、缅甸、俄罗斯和印度亦都是稀土矿物的顶级的生产者，越南和巴西都拥有巨大的稀土的储量。华盛顿智库卡托研究所贸易研究中心副主任西蒙莱斯特表示说，在短期内可能有严重的中断，但是那些想要生存的公司总会找到方法。美国和墨西哥就移民问题是达成了协议，从而避免征收关税。但美国官员说，特朗普总统保留在墨西哥不履行义务的时候征收关税的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推特上说，他很高兴地通知大家，美国已经和墨西哥是签署了一项的协议，预定在星期一对墨西哥实施的关税将被无限期停止。特朗普说，墨西哥同意采取强而有力的措施，阻止通过墨西哥和我们南部边境的移民潮，这个是为了大大减少或者是消除从墨西哥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在日本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美国财政部长鲁钦星期六对路透社记者说，美墨两国的移民协议实现了特朗普总统的目标，这个就是解决美国南部边境的移民问题，但如果墨西哥未能够做到美国的预期，就可能征收关税。鲁钦说，美国的预期是墨西哥将会按照他们的承诺行事，他们的预期是美国不需要实施关税，但是很明显，如果墨西哥是做不到这一点，总统将会保留这个的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保安局在今年2月在争议声当中推动被称为《送中条例》的逃犯条例修订，容许香港政府以单次个案的方式将身处香港的疑犯引导到未同香港签订逃犯协议的地区，包括中国受审，引起香港各界以至国际社会强烈关注，要求香港政府撤回修例。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在星期日，即是今日的6月9号，第三度发起大游行，反对送中条例，并且获得全球20多个城市的响应，同日举行反送中游行集会声援香港。而民阵就预计香港的69反送中大游行会议的大游行的参与人数可能比2003年71大游行的50万人更多，亦都可能是自从2014年雨伞运动之后最大型的群众游行集会。我们是接通我们美国之音在香港队的记者汤云的电话，请他连线报道香港69反送中大游行的最新情况。汤云你好。
是刘耀玲你好。
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呢？香港民间人权阵线星期日下午第三度是发起反送中大游行，那目前最新的情况是怎样呢？游行集会是不是已经结束呢？
是，那刘耀玲，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游行集会的游行的终点，也都是现在集会的所在地，是香港立法会大楼附近的。那目前呢游行集会呢是还未结束的。那我们听一下呢较早前呢是现场的游行人士呢高叫口号的那个现场实况的声音，听一下现场实况的声音。
香港人加油！反送中！
反送中！
抗
恶法！抗
恶
法！
立正！
打落去！
立正！
打落去！
立正！
打落去！
郑玉华！
打落去！
郑玉华！
打落去！
郑玉华！
打落去！
李家超！
打落去！
李家超！
打落去！
李家超！
打落去！
系咁，游行咧而家系仲未结束噶。咁较早前咧，一度有咧独派嘅学生团体咧，系企图咧系冲出呢个金钟下角道一带咧，系企图咧系呼吁群众咧再次占领噶，系咧被警方咧系呢个喷射胡椒喷雾咧度系驱散。但系咧现场睇到咧，仍然系有大批嘅游行人士咧系集结喺呢个嘅即系政府总部对开嘅下角道噶。而呢个位置咧都系咧2014年咧雨伞运动嘅时候咧个最主要嘅佔領區嚟噶，咁睇到咧，而家咧仍有大批嘅呢個示威者咧係不滿咧警方咧係唔願意開路俾佢哋咧係行入去政府總部嗰度噶，咁睇到咧現場咧係大批嘅群眾咧係高聲咧係呼叫開路噶，咁至於咧會唔會話因此而再次引發再一次嘅佔領咧係真係值得高度關注噶，咁其實咧睇翻咧較早前嘅遊行咧一路咧都係咧比較和平噶，咁由於咧係參與嘅人數咧係比較多啦，咁原定咧就係喺下晝2:30先至喺銅鑼灣嘅維多利亞公園嘅草坪集會，3:00出發嘅一個嘅遊行咧，就因為人數係太多啦，咁所以咧就係應警方嘅要求咧，民陣咧就喺2:30之前咧就係已經咧係即係展開咗呢次遊行噶，咁咧就會係咧由呢個嘅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嘅草地咧係遊行咧係經呢個嘅銅鑼灣啦、灣仔啦、金鐘啦，然之後咧係會係去到呢個嘅政府總部旁邊嘅立法會大樓對開嘅呢個天美道嘅行人路嗰度集會，咁但係咧因為呢個遊行人數係太多嘅關係咧，並唔係所有嘅遊行人士咧都係喺呢個草坪嗰度出發嘅，咁好多遊行人士咧，佢哋都係咧係自發咁樣咧喺沿線嘅好多個路口嗰度咧係即係自己加入呢個隊伍啦，咁所以都睇到咧就係話警方咧或者係呢個嘅集會呢個遊行嘅呢個主辦單位咧係相當之難以咧係去估計實際嘅遊行人數噶，咁但係咧警方就話咧龍尾咧就大概喺6:30左右咧就係完全離開咗維園嘅草坪嘅。咁警方嘅初步估计咧，就係話全日咧係有超過153,000人咧係喺維園嗰度起步，係離開維園咁樣話嘅。咁但係咧遊行嘅主辦單位民陣咧就仲未咧係正式點算呢一個嘅遊行人數咁樣樣嘅。咁亦都即係睇翻即係今日嘅即係除咗今日嘅69反送中大遊行之外咧，自從香港政府喺今年2月突然宣布以解決舊年台灣殺人案為由咧係修訂逃犯條例咧，香港民間人權陣線咧分別已經在3月31日和4月28日兩度咧發起反送中大遊行噶，咁遊行路線咧亦都係由3月31日嘅灣仔修頓球場出發咧，就改為4月28日嘅銅鑼灣東角道出發。遊行路線咧都係延長咗之外咧，大會估計嘅遊行人數咧就由12,000人咧就大幅增加到咧4月28日嘅130,000人噶，咁而今日嘅遊行人數咧是有待觀察的，但是大會已經是估計呢是已經是超過了2003年七一大遊行的500,000人這個數字的。劉月玲
是的，湯雲，大會目前是不是有剛才你都說是未有公布69反送中大遊行的人數啦，今天遊行的天氣是怎樣呢？遊行前夕就發生罕有的汽油彈襲擊警署案啦，估計呢是有沒有影響到遊行的參與人數呢？
係咁，今日嘅遊行咧，個天氣咧係相當炎熱同埋唔穩定㗎。咁遊行之前咧，已經咧又落起咧幾陣嘅大驟雨啦。咁遊行期間咧，除咗係炎熱之外咧，亦都係有幾陣雨㗎。咁咧大批嘅市民咧係撐起雨遮咧，係逼爆金鐘嘅場面咧，都真係有如咧重演2014年嘅雨傘運動嘅一啲嘅場景咁樣㗎。咁大會咧就係未公布遊行嘅數字，但係頭先都講咗咧，就係大會其實就一早已經估計咧，就係話會超過2003年七一大遊行嘅500,000人反對基本法23条立法噶。咁大會咧都認為咧，香港人咧就已經係創造咗另一次嘅群眾集會嘅歷史，咁都睇到咧，即係今日嘅遊行人士咧，佢哋都即係絕大部分啦，都係響應呢、這個即係大會嘅呢個呼籲咧，就係咧著上呢、這個象徵光明同埋正義嘅白衫係出嚟遊行啦。 咁其實除咗即係之前又有少少嘅即係零星嘅一啲嘅即係企圖再次佔領嘅衝突之外咧，基本上咧就係即係都比較和平理性嘅。咁但係而家咧即係睇翻現場咧要求警方開路嘅群眾呼聲咧就越嚟越熱烈㗎啦。咁真係會唔會即係群情洶湧到再一次即係湧入去呢個嘅下角道嗰度咧，再次佔領咧就即係非常之值得觀察㗎。咁而今晚嘅集會咧，係會到咧香港時間晚上11:59，即係6月10日嘅凌晨之前咧，就係結束㗎啦。咁咧大會咧就喺6:30左右咧就舉行咗一次咧預演包圍立法會嘅行動㗎。咁咧大會就話咧，如果政
我自己覺得遊行是一個比較和平啦，我會咁樣講啦，和平去表達意願的一個方法啦。因為你問我除點解會去支持呢一樣嘢，係因為覺得如果真係去有呢條法例出咗嚟啦，我咁樣講啦，如果真係有呢條法例出咗嚟嘅話，咁我深信一樣嘢，有第一條就會有第二條，有第二條就有第三條。咁對比我嘅感覺嚟講，就係好似逐步逐步咁樣將香港呢個地方開始一啲制度啊、一啲自由啊上面開始慢慢收窄。
以上聽到嘅咧就係郭先生嘅發言噶，咁郭先生咧就係一間嘅旺角樓上服裝店嘅係嘅店主之一啦。咁咧佢就係接受美國之音嘅採訪咧，就話佢同另外兩個合夥人咧都曾經係參與雨傘運動，當時佔領79日都爭取唔到真普選，但係社運充滿無力感。佢認為呢一次反送中影響咧係雨傘運動之後最熱烈噶。咁佢哋咧亦都喺社交网站度宣布咧，喺6月9日咧就暂停营业嘅。咁另外咧头先咧就系因为电话嘅联络嘅问题咧就中断咗。咁而家我哋又接翻咧，就系我哋喺现场为我哋报道大游行嘅我哋美国之音地约记者汤慧云嘅电话噶，汤慧云。
是你好，刘月玲你好，是因为现场咧就是个情况咧，而家一度咧系有一啲嘅混乱嘅，咁所以咧都可能系造成呢个电话嘅接收咧都可能会出现一啲嘅问题，因为而家现场系睇到即系近呢个下角道嘅天桥上边咧都聚满咗一啲嘅即系示威者喺度嘅，咁望住咧桥下边即系大批聚集喺度即系唔愿意散去嘅群众咧，系同即系警方即系要求警方开路俾佢哋咧进入政府总部，咁所以而家现场咧系有少少嘅混亂嘅情況嘅，咁但係咧，亦都睇到咧，今日嘅遊行咧，主要咧都係即係睇到，亦都有好多嘅所謂嘅第一次參與遊行嘅所謂嘅手遊族啦，咁亦都好多年輕人嘅面孔啦，好多嘅即係學生啦，咁亦都比較特別嘅咧，就係有唔少嘅外籍人士咧例如咧係有澳洲籍嘅遊客Helen 咧較早前都接受美國之音嘅訪問咧，就話佢咧其實喺澳洲咧都有即係有睇到新聞咧，知道即係香港有反送中嘅呢個嘅運動啦。咁同埋咧，即係佢作為一個外籍嘅遊客咧，其實佢都關心到咧，就話如果將來途經香港嘅時候，會唔會即係有外籍人士咧都有可能咧被即係送到中國咧係受審啊咁樣嘅情況嘅。咁所以咧，其實佢哋睇到即係香港人即係今次嘅即係咁大規模又和平嘅一個集會咧嘅示威咧，咁佢都認為咧即係相當之感動啊，亦都係即係覺得香港人咧喺度爭取緊即係香港人應有嘅人權，咁國際社會咧係真係有需要咧係去聲援香港噶。咁亦都有澳洲籍嘅記者咧就話咧就係其實全球第一個即係喺6月9日進行呢個反送中遊行集會嘅城市咧，其實就係正正就係澳洲嘅悉尼，其實佢哋即係澳洲嘅外國外籍人士咧，其實佢哋都相當之關注香港嘅情況噶，咁認為咧呢個係國際社會嘅事同埋全球嘅事係值得咧係去關注噶，咁亦都咧即係有喺 在香港居住了十幾二十年的一位即係法國人咧，Oliver 咧，佢接受美國之音訪問嘅時候咧，就話即係佢睇到香港人即係咁和平而又無私嘅一個嘅遊行咧，佢覺得咧法國人反而咧係要向香港人學習，因為其實佢就覺得今次嘅呢個嘅反修例咧，並唔係每一個香港人咧都有機會咧係被移送到中國，但係睇到咁多香港人團結埋一齊咧，係都無私咁樣樣咧係。為即係可能遇到危險或者有需要嘅人去遊行嘅話咧，佢覺得比起法國人往往都係為咗爭取自己嘅減税啊，或者係自己嘅退休福利啊，呢啲即係同自己個即係銀包啊收入有關嘅事項先出嚟即係遊行集會嘅話咧，佢覺得相比起嚟講咧，香港人係比較無私噶。咁而家都聽到現場咧係有警察嘅即係警車嘅警號聲啦，同埋較早前咧都話即係有記者咧就話咧睇到咧有防暴警察咧，唔排除咧已經係去到呢個下確道嗰度。咁現場嘅氣氛咧，而家係一度咧都相當之緊張一下。咁所以即係後續係咪會有一啲即係驅散嘅行動咧？都係值得關注嘅。劉耀玲嚇，
係啦。咁喺遊行前夕咧，就係發生罕有嘅汽油彈嘅襲擊警署案。咁其實有冇影響到遊行嘅參與人數咧？
其實即係據記者嘅現場觀察咧，就係遊行人士係冇受到呢個嘅即係汽油彈襲擊案嘅一啲嘅影響。咁亦都喺中途嘅時候咧，都即係有訪問到咧係呢個嘅香港民族陣線嘅發言人阿梁仲恆啦。咁佢就話唔評論呢個即係汽油彈襲擊嗰個即係背後嘅原因，但係佢相信咧香港人咧係冇受到呢個汽油彈襲擊案嘅影響，都一路有即係都係願意出嚟參。加今次嘅遊行嘅，咁其實咧就係即係呢個香港民間人權陣線咧，佢哋喺即係遊行前夕咧，佢哋都即係亦都有呼籲市民咧，就係話即係亦都咧係已經安排咗咧超過100名嘅警察咧係維持今日遊行嘅秩序，以召集人岑子傑咧亦都強調民陣咧係有多次舉行大型遊行集會嘅經驗，加上咧有多個政黨咧增派人手咧去協助維持秩序，咁聲言咧就算有100万人嘅遊行咧，佢哋都會搞得掂咁話噶。咁而據香港傳媒綜合警方嘅消息咧，為咗應付民陣嘅69反送中大遊行，將會係派出咧接近2000名嘅警力執勤，包括咧都喺粉嶺嘅機動部隊嘅總部受訓中嘅警察咧，亦都需要到現場候命噶。警方咧亦都預料遊行嘅規模同一般咧七一遊行係相若。咁因為咧參加者係眾多，所以特別咧係呼籲留意有冇滋事分子。警方都喺遊行嘅起點同埋終點維多利亞公園同埋立法會部署咗人流管制嘅措施，排放咗大量嘅鐵馬，亦都安排咧警方咧係指揮嘅高台嘅。咁但係咧據記者現場觀察所見咧，其實咧警方嘅安排咧並唔係話相當之周到，因為咧其實喺灣仔即係軒尼斯道行去金鐘方向嘅一個即係交叉。路口嘅时候咧，其实就系有游行人士咧对记者讲咧，就话佢哋已经系即系企咗喺度咧，系超过半个钟头去等警方去开路。咁但系咧睇到现场马路路面上边咧，即系呢个嘅即系伊尼斯道进入金钟道嗰个西行线嗰个行车咧，其实咧系即系相当之稀疏嘅车流。咁但系咧警方咧都要咧系封路咧，系超过半个钟头咧。就話係要消化嗰啲即係車流咁樣樣嘅，咁一度咧都令到好多示威者遊行人士咧係不滿，亦都係高呼咧要求警方開路嘅。咁但係咧都現場所見咧遊行人士係相當之忍耐同埋克制啦，咁即係並冇咧同警方咧係發生衝突嘅。咁但係咧而家即係現場呢一帶咧都依然咧係聽到有警方呼籲嘅聲音啦，同埋一啲嘅即係警車即係響號。嘅聲音咧，咁即係現場喺下確道一帶嗰個氣氛咧，仍然咧係可能有少少緊張咁樣㗎。劉耀玲嚇，亦都而家個係聽到有警方嘅一啲響號嘅聲音咁啊。劉耀玲嚇，
係啊，湯麗雲啊，咁今次69反送中大遊行咧，比較特別嘅咧係有超過70間嘅小店咧係話宣布休業支持反送中大遊行，咁請你講下情況啊。
係咁，據香港傳媒嘅統計咧，其實截至到6月9號嘅凌晨咧。 至少有75间嘅小店咧，宣布咧喺今日咧系休息噶。咁咧就商店嘅种类咧都由咧呢个服装店啦、咖啡室等等咧，就扩大至到咧喺个装潢工程店啦、补习社同埋地产公司等等噶。咁位于海怡半岛嘅家嫂饭馆咧，就喺社交网站宣布6月9日休息一日。贴文就表示生意冇咗可以再做，香港冇咗就连生意都冇得做，并且喺贴文上边系加上。咗自己香港自己救嘅标签，而位于旺角嘅楼上服装店傅煲，近日咧都喺社交网站宣布咧6月9日咧系暂停营业。贴文就表示几位店主咧系商讨唔够一分钟已经作出呢个决定。贴文仲话，直到呢几日见到唔少嘅店铺都休业一日企出嚟，个感觉咧就好重，可能咧佢哋就系啱啱创业冇几耐就。认为咧，点解人哋可以放低一日店铺上嘅事情而去企出嚟？佢哋唔通就唔可以咩？咁试过一次争取唔到，之后就唔再去尝试，哪怕只系得翻1%嘅机会，佢哋都有责任为自己嘅地方去付出。而霍煲嘅店主之一郭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佢同另外两位合伙人咧都曾经参与雨伞运动，当时占领79日都争取唔到真普选，对社运咧系充满无力感。佢认为呢一次反送中嘅回响系雨伞运动之后最热烈嘅一次，就认为几十间小店休业可以发挥一定嘅影响力。放射性咁样一个影响一个，而郭先生都表示，今次出嚟参与游行反对逃犯条例修订，系担心修例之后会影响香港嘅营商环境同埋下一代嘅自由。不过郭先生坦言，对港府撤回修例咧信心唔大嘅，但系希望咧港府可以广泛聆听民意，对目前嘅修例草案咧系作出一啲修改嘅。听下郭先生点样讲啊？
我自己覺得遊行是一個比較和平啦，我會咁樣講啦，和平去表達意願的一個方法啦。因為你問我點解會去支持呢一樣嘢，係因為覺得如果真係去有呢條法例出咗嚟啦，我哋咁樣講啦，如果真係有呢條法例出咗嚟嘅話，咁我深信一樣嘢，有第一條就會有第二條，有第二條就會有第三條。咁對比我嘅感覺嚟講，就係好似逐步逐步咁樣將香港呢個地方開始一啲制度啊、一啲自由啊上面開始慢慢收窄。
湯慧雲，香港大專學界都有參與反送中的抗爭行動，多間大專院校的校園都掛上相關的標語和橫額，學生團體還有哪些特別的行動反對送中條例呢？
由多間大專院校學生組成的工學同行和9間大專院校社工系學生組織的社工學聯星期六呢就遊行，在遊行前夕咧就到了北京駐港機構中聯辦外面請願噶。咁示威者咧係身穿囚衣，掛上一啲嘅罪狀，包括咧尋釁滋事等等。中國政府用以檢控維權人士嘅罪名，同埋綁上咗鐵鏈，象徵逃犯條例修訂帶嚟嘅約束同埋壓迫感，呼籲香港人參與6月9日嘅反送中大遊行噶。咁參與遊行嘅社工學聯外務副會長戴同學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學生有必要关心社会大事，他们认为逃犯条例修订有很多的漏洞，不能够保障被移交到中国的疑犯的人权，甚至一般市民的人权和人身自由都会受到影响，希望游行人数可以向港府施压撤回修例。听下戴同学怎么说。
人数上都可以被政府看到是被到施压给政府，还有其次都是想作为学生的这个身份俾政府睇到，其實新一代唔係唔理呢個社會發生嘅咩事，而我哋都唔希望學生係淨係淪為讀書嘅機器，而係我哋要係參與喺呢個喺社會入邊。
系啦，湯慧雲啊，咁我哋仲有两分钟到嘅时间啦，请你精简一啲啦。就据香港民阵统计，全球有27个城市喺6月9日同香港同一日举办反送中游行集会，声援香港，要求港府撤回逃犯条例修订嘅咁情况咧，请你同我哋介绍一下。
系咁有参与全球反送中行动，由移民加拿大港人组成嘅港加联主席冯玉兰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中国嘅司法制度系冇公平审讯，而且过往曾经以经济、交通事故等嘅罪行去检控维权人士。如果香港通过逃犯条例修订，代表香港嘅法治同中国接轨，将来途经香港嘅旅客都可能被引导到中国接受唔公平嘅审讯，将会危害世界各地路经香港嘅游客嘅人身安全。而冯玉兰又表示，据统计可能有超过50万嘅加拿大籍港人系居住喺香港，佢认为加拿大政府以至国际社会都应该发声反对修例。冯玉兰又表示，修例通过咗将会影响香港嘅国际地位同埋营商环境噶。听下冯玉兰点样讲啊？
咁而且咧，佢亦都损害咗一国两制底下香港嘅自治精神。而个法治经过今次嘅修订咧，可能根本已经同国内接轨咗嘅时候咧，我哋睇到一个可以预见嘅将来咧，就系有好多嘅 NGO， 有好多嘅商业嘅机构，可能都要转移阵地，甚至以前咧，即系而家喺香港，可能亦都会有一啲好多嘅资金外流。咁我觉得呢个对翻成个香港嗰個社會係一個好大嘅打擊。其實特區政府我哋都諗唔明白點解佢哋要搬起石頭嚟冚自己一腳。
系啦，咁仲有30秒嘅时间啦。咁啊，汤慧云啊，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咧，就会喺星期三6月12日直上立法会大会进行议动。咁民阵有冇宣布69反送中大游行之后嘅后续行动咧？咁其他嘅团体仲有冇有咩嘅行动咧？
系咁，较早前喺今日嘅7点左右咧，民阵已经系发起咗一次嘅预演包围立法会嘅行动噶啦。咁亦都有唔少嘅游行人士系有参与到今次嘅预演啦。咁相信咧，亦都唔排除佢哋会喺呢、這个星期三呢个嘅议读之前咧，就会有呢个包围立法会嘅行动。而呢个嘅即系香港众志咧，亦都咧已经系发起咗一个咧静坐嘅行动咧，系占领呢、這个立法会外边嘅一个停车场嘅车道噶。咁希望咧，都是用这个的即公民抗命的方式呢，是希望呢是更多市民去参与呢，是迫使这个特首林郑月娥政府呢是撤回修例的。刘月玲。
好了，麻烦汤慧云。以上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现场报道。以下是新闻提要。数以万计的香港市民举行集会示威，反对特区政府提出的逃犯条例修法。有600位在台湾的香港学生联名反对逃犯条例修订。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数以十万计的香港市民6月9日举行集会示威，反对特区政府提出的逃犯条例修法。而有600位的在台湾的香港学生就联名反对逃犯条例修法，还在香港经贸文化办事处大楼外举行记者会，并且递交请愿书。香港目前和19个国家签署罪犯的反引渡协议，未来如果逃犯条例修法通过之后，适用范围将会包括中国、台湾和澳门。在台香港学生发布的新闻稿中指出，逃犯条例的根本问题是中国和香港两地的法制存在极大差异，尤其中国的人权情况令人非常之忧虑，犯罪嫌疑人一旦被移送中国，将无法获得应有的公平审讯和人权保障。到场声援的前香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说，很高兴香港的年轻人站出来抗议逃犯条例，不过香港也有年轻人被关起来，不知道未来是不是会好像他一样是要逃命。媒体报道说，中国社交媒体微信六四期间吊销众多的账号，朋友圈遭到广泛的砍伐，就连敏感数额的汇款亦都是被封杀。法国国际广播电台7日报道说，中国很多微信群和个人账户六四期间突遭消耗，被市民称为微信大屠杀。亦都有用户埋怨话，敏感日期微信朋友圈亦都被砍伐，有些干脆是连根拔除。有网友分析，这个可能同网友群传送的一些影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文章有关。媒体报道说，美国和墨西哥达成协议避免提高关税之后，美国政府高官呼吁中国是恢复和美国的贸易谈判。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美国财政部长鲁钦星期六在日本福冈出席20国集团财长会议的期间对记者说，希望中国能够跟进恢复与美国的贸易谈判。鲁钦说他计划与中国央行行长易纲举行一次私人的会晤，他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是他们改变重要承诺的结果。他不认为这是缺乏信任或者是对对方有没有信心，如果他们希望回来根据他们正在谈判的条件去完成这项协议，那就是很好。媒体报道说，中国政府在本星期是召集美国、英国和南韩等科技公司的代表在北京开会，警告他们不要配合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进行技术的封杀，否则将会面临严重的后果。纽约时报在8号报道说，这次会议星期二和星期三两日在北京召开，由中国国家发改委主办，中国商业部和工信部的代表出席。美方出席会议的有微软公司和戴尔等公司的代表。英国方面参加会议的有半导体跨国企业安谋控股公司的代表，南韩三星公司和 SK 海力士半导体公司也都派代表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是中国政府宣布制定一份不可靠实体清单，对特朗普政府的措施进行报复之后召开。两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对纽约时报说，参加会议的海外公司都是向中国出口产品的公司。中国政府代表在会上明确警告说，如果有公司想将生产线从中国撤走，只要超越了标准的安全分散的目的，就可能导致处罚。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被印度总理莫迪系写了一封信，提出用对话调解他们之间的分歧。据媒体报道，伊姆兰汗星期五系写信给莫迪，系祝贺他连任。信中说，巴基斯坦希望解决所有问题，包括同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有关的问题。他还说，两国之间的对话是帮助两国克服贫困的唯一办法，为区域发展而共同努力是很重要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今日时事经纬环节。美国众议院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的主席谢安达认为，美国不单止应该将人权和民主问题当作为美中对话的优先议题，而且应该对中国当局向全球专制国家出口监控技术作出更好的回击，因为中国的这个做法威胁到全世界人民的自由。对全球集权主义兴起感到担忧的这位众议员说，奥威尔笔下的老大哥在中国成为活生生的现实。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法律问题专家孔杰荣2017年底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曾经这样感叹过，奥威尔的时代来到了。这位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当时说，中国当局日趋成熟的将互联网监控、警察机构、司法部、检察官和法院结合起来，将中国公民言论自由的空间挤压得越来越少。他说，就好似套在公众颈上的一个枷锁，越套越紧。美国众议院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的主席谢安达这个星期二在外交关系协会举行的一个座谈会上也都发出了同样的感慨。这位来自加州的民主党籍众议员说，中国一直在以一种强大的技术手段破坏民主，在他所宣传的安全城市和安全城市技术闭路电视摄像头无处不在，中国公民现在可以被这些摄像头的软件进行面部识别，这些摄像机与一个数据库联系在一起，这个数据库包含了中国公民的社会信用分数、信用记录和社交媒体使用情况，这个是老大哥的复活。老大哥是英国左翼作家奥威尔政治预言小说1984中的恐怖统治集权人物，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秘密警察和思想监控无处不在，你早已经习惯这样的生活了，你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是有人听到的，你做的每一个动作除非在黑暗中都是有人仔细观察的。中国当局表示，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可以充分调动市场自身的力量净化环境，降低发展的成本和风险，整合全社会的力量，褒扬诚信，惩戒失信。中国官方还认为，中国天网大数据工程改善了社会治安，是守护百姓的眼睛。 谢安达对近几年嚟集权主义喺全球嘅兴起极为关注。佢喺出任负责监督美国所有情报机构嘅众议院上次情报特别委员会嘅主席后，最先举行嘅听证会唔单止系关于俄罗斯对美国大选以及民主制度嘅干预，而系关于集权主义兴起嘅趋势。谢安达话：中国系呢一个趋势之中非常危险同有影响力嘅一部分。他说这个显然不单止是对中国人民的自由，他们进行结社和交流能力的严重威胁，而且在一定的程度上，中国现在正在向其他专制国家出口这种技术，使他们的专制统治得以延续。这些都是在人身与社会安全的伪装下进行的。所以郑安达说他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趋势。郑安达认为美国不单止需要将人权与民主的议题当作美中对话的优先考虑，而且在中国向其他国家出口帮助专制国家监控民众的技术时，美国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对此作出更好的回击。郑安达说，当你考虑中国的极权主义模式，你考虑俄罗斯的独裁模式，你考虑专制统治者在世界上崛起，这个威胁着全世界人民的自由，最终它正在威胁到我们自己。在国会在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的郑安达议员说，看到中国大手笔的投入军力，一带一路提供发展援助以及进行科技研发，相比之下你会觉得美国是一个穷困潦倒无力跟上中国的投资的国家。而事实是美国的国防预算要远高于中国，只不过美国花钱的方式与中国不同。郑安达说，他真的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值得竞争的对手，美国需要重新考虑如何使用我们的资源，没有理由中国应当在发展缓和和一带一路建设上投入比美国更多的资金，没有理由他在全球锁定矿产权的时候美国却在这里袖手旁观。郑安达认为美国必须苦心自问，美国是否还在打上一场战争，美国没有明智地将美国国家的资源进行投资来阻碍，不单止是中国在全球扩大其影响力，而且最有害的是出口这些专制理念和技术。这位众议员表示，他赞同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电信巨头华为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但他担心的是特朗普总统最终可能会好像他当初对待中兴通讯那样放松对华为的禁令，即雷声大雨点小。郑安达说，特朗普总统在中兴公司上的做法使他和中国人都在想，他是否会在华为的问题上也都做出类似的让步，将他作为贸易谈判的一部分。在这位众议员看来，出于2020年总统大选的需要，特朗普总统会不惜一切代价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包括牺牲美国农民的利益，以及在华为问题上做出让步。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对于美国来讲，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对外政策的平静时期。这个时候的美国处于和平年代。美国人先后选出三位共和党人做总统，分别是哈丁、柯立兹和胡佛。从总体上来讲，这些保守派的总统对国内经济发展比对美国对外关系更感兴趣。但是美国毕竟已经成为世界强国，他通过贸易、政治和其他共同利益与其他国家联系在一起。这个时候美国的经济实力亦进一步增强。而这一次的建国史话，我们就向你讲述美国这个时期的对外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外国对美国的投资超过美国对外国的投资，差额大约是30亿美元。但是一战扭转了这个局面。到1919年的时候，美国对外投资反而超过外国在美国投资大约30亿美元。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对外投资继续大幅增长。 美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不单止体现在对外投资的增长上，到一战结束时，美国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无论在总量还是人均上都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美国钢铁、食品、服装和煤炭的产量比世界最富裕的几个国家的产量都要高。到1920年，美国的国民收入比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加拿大和其他17个小国家的国民收入的总和还要多。一句话，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影响到这个时期美国对欧洲的外交政策。事实上，这个时期最重要议题之一就是美国在一战期间向欧洲提供的援助贷款。战争期间，美国向同盟国提供了70亿美元的援助，在战后没几年又提供了30亿美元。大部分援助被同盟国用来购买军事装备、食品和其他必需品。战争期间，欧洲各国所遭受的财产和人员损失要远远超过美国，因此和平来到的时候，欧洲各国呼吁美国免除对他们的债务。法国、英国和其他同盟国说，美国不应该指望他们偿还债务。但是美国拒绝这么做，柯立兹总统讲出了大部分美国人的想法。他对欧洲国家的要求简单地回应，这些钱是他们向我们借的。他认为即使欧洲各国在战争期间遭受到严重的经济损失，他们亦要偿还战争债务。但是欧洲各国实在是没钱还债。法国试图以德国发动战争为理由，叫德国支付战争赔款，再拿赔款来还美国的钱。但是德国亦无力支付战争赔款。于是法国和比利时就占领了德国的鲁尔工业区，结果导致那里煤矿减产，法国和德国日益滑向经济危机，并面临再次爆发战争的可能。最后一个国际组织出面干预调停，才化解了这一场危机。这个组织设计了一个金融机制，挽救德国的货币，保护国际债务。美国银行家同意借钱给德国，等德国向同盟国支付战争赔款，然后同盟国再利用德国的赔款来偿还他们欠美国的债务。柯立兹总统和其他一些保守派的领导人拒绝减免欧洲债务的做法，招来一些有国际视野的美国人的批评。这些人说，新的债务支付机制是愚蠢的，比本来就脆弱的欧洲经济雪上加霜，特别会使德国货币更加疲软。同时他们警告说，脆弱的经济将会导致德国和其他国家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大多数美国人并没有认识到国际经济政策对日后世界和平会产生几咁严重的影响。他们认为无论是欧洲人或是世界上任何人，欠债不还就是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济受到重创的欧洲国家希望美国能够免除战争期间向他们提供的贷款，遭到美国拒绝。美国人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做法给世界和平带来隐患。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很多美国人亦没有意识到强大的军事实力会在后来的几年中变得越来越重要。柯立兹总统向国会提交的军费开支预算数目很小，而很多保守的军方领导人拒绝在潜水艇和飞机等新式武器开发方面投入大量资金。 不过亦有一啲美国人已经认识到，美国而家系一个强国，需要强大同现代化嘅军队。一位叫做比利·米切尔嘅将军公开批评军方领导人唔建造新武器嘅做法，但系大多数美国人对呢个问题冇兴趣，佢哋反对军费开支。直到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呢种态度先至出现转变。20世纪20年代，美国对国联的态度没有多少的改变。1919年，参议院否决了威尔逊总统关于美国加入国联的要求，美国非正式的参与了国联的一些行动。即使是这样，美国仍然拒绝成为国联的正式成员。1930年，参议院还拒绝了给美国加入国际法庭的提议。20世纪20年代，美国拒绝承认莫斯科的共产党政府，但是苏联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在这个时期就显著增加。通用电器、杜邦公司和美国无线电公司等大企业都向苏联新政府提供技术援助。柯立兹政府积极参与拉美事务，国务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帮助了好几个拉丁美洲国家和平解决边界争端问题。在中美洲，尼加拉瓜总统阿杜尔夫亚斯遇到反对派挑战时，柯立兹总统下令美国海军陆战队进入尼加拉瓜，支持尼加拉瓜国内的保守派团体，协助举办了1928年尼加拉瓜全国大选。美国在尼加拉瓜驻军直到1933年。而在这个同时，美国从多米尼加共和国撤军，休斯国务卿纵使泛美联盟获得了新的生机。美国与墨西哥的关系在20世纪20年代转向恶化。1925年，墨西哥总统卡莱斯要求通过立法加强墨西哥对本国矿产等自然资源的控制。美国的石油公司反对这样做，并指责卡莱斯是共产主义分子。美国商界和宗教界的一些领导人要求美国政府出兵干涉。但是美国参议院投票决定尽量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和墨西哥的争端。美国外交家德怀特·莫罗成功推动两国谈判，使双方达成了新的协议。美国在尼加拉瓜和墨西哥的行动表明，美国仍然觉得拉美洲对它的安全利益至关重要。和平处理与墨西哥的危机和支持尼加拉瓜大选是表明美国愿意以和平方式解决和拉美国家的纠纷。从某种意义上来讲，20世纪20年代美国对拉美国家的政策与对其他国家的政策差不多，这个是一个变革、发展、过渡的时期。很多美国人仍然希望沿袭传统的对外政策，尽量不卷入世界冲突，但是时局使美国不能够再对世界事物冷眼旁观。在后来的几年中，这一点变得更为明确。欧洲将面临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威胁，苏联日益强大，拉美各国变得更为独立。美国已经是世界强国，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仍然在学习如何处理与之俱来的领导地位和职责。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正在在图书馆里面看书，坐在他们旁边有一个学生在用手提电话。今天李华会看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to take someone off 以及 get lost。
Good grief! Oh my god!
What?
Oh, man!
It really ticks me off when people talk so loudly in the library. Don't they realize that other people are trying to study?
就是啦，在图书馆里面这么大声讲嘢，真是讨厌了。Larry, 你说 take me off, 那是什么意思啊？
That person ticks me off means he irritates me. To tick, T-I-C-K, someone off is to annoy or irritate someone.
Oh,To tick someone off 就是激怒人，令人讨厌的意思。没错，那个人讲嘢咁大声，整到我唔可以专心睇书。Larry, 我哋系咪应该同佢讲啊
？No, that's okay. I think he's leaving now anyway. Thank God. Besides, that would be a rude thing to say to someone's face.
没错，当众叫佢细声啲，似乎太厉害，冇乜礼貌。诶，你睇佢走啦，太好啦。Larry, 你知不知道还有什么事 tick me off, 激怒我的
What ticks you off, 李华
Smith 教授在假期里面给我们这么多功课，真是激死人了。这样我们根本没机会好好休息啊。
Yeah, that ticks me off too, but there's nothing we can do about it. What else ticks you off?
说得对，我再吵，功课还是要交的。还有什么事令到我生气的？是啦，我那个同屋时时三更半夜回家，次次都将我吵醒，我一嬲就瞓唔着啦。
No wonder you look so tired lately. You should really talk to your roommate about that. You need to sleep.
我睇起嚟好攰，系咪啊？哎呀，真系弊啦！我系应该同佢讲嘅，但系呢啲事真系好难开口噶。
You can just very politely tell her that it really ticks you off when she comes home so late, and ask her to try and be more quiet.
好有礼貌咁话俾佢听，佢咁晏翻嚟会整到我唔开心，叫佢细声啲。唉，我要好好谂下应该点样讲先至唔会激嬲佢。I don't want to take her off。
Hey, Li Hua, you're still looking really tired today. Didn't you talk to your roommate?
哎呀，冇提啦，我同我个同屋讲咗，但系佢叫我 get lost。诶 ，Larry。Get lost 是什么意思啊？
That's so rude. Get lost is a rude way of telling someone to leave. She told you in a very rude way to leave her alone.
啊，昨晚她说的时候是很不开心，但是我当时不明白什么是 get lost。哼，原来是叫我走开，不要烦她啊，真是粗鲁了。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做啊？
Next time she comes home at 2 a.m., I would tell her to get lost and find somewhere else to sleep.
下次佢再晏翻嚟，你叫我对佢讲 get lost， 叫佢去第度瞓觉，咁点得噶
？I know, but she deserves it. Maybe you can look for another roommate. She doesn't sound like a nice person to live with.
你讲得冇错，等我揾到一个新嘅同屋就踢佢出去，到时我就可以对佢话 get lost。
That's right. I'm sure you'll tick her off.
佢嬲，抵佢啦。诶 ，Larry。我哋头先应该对嗰个打电话嘅人话 get lost， 啱唔啱啊
？We could, but that would be kind of rude. Try not to use get lost too much unless you're kidding with someone.
哦，开玩笑嘅时候亦都可以讲。Okay, Larry, get los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to take someone off， 意思就系要惹人生气、讨人厌嘅意思。李华学到嘅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get lost。意思就是叫人走开，不要来烦我，这解这个一个非常之粗鲁的用法的。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有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 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京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